周琦给徐天红请大夫来了，大夫不在家，一问那个家人，家人说找那小玫瑰去了。周琦就问小玫瑰是干什么的，这家人被逼的没有办法，最后说了，他呀，他是个婊子。他一说这个婊子，周琦当时就有点急，就问这个家人，婊子？婊子是坏人呐，到他家里干什么去？这家人心想，这姑娘这么厉害，拿刀压着我脖子，没想到对世事一窍不通，想笑又不敢笑，只好说，这婊子，婊子，这怎么说呢？周琦说，你说，婊子是干什么的？这家人说，这婊子他就是那个卖的。卖什么？卖，哎呦，卖什么？这个他，周琦当时又追问了一句，我问你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家人说，就那么说吧，他呀，是我们老爷的相好的。周琦这个功夫恍然大悟，呸，不要脸的东西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你快领着我去，别再啰嗦了。这家人心想，我什么时候啰嗦了？你听不懂啊。但是这冷冰冰的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也不敢不依呀。好好好好好好，两个人就来到了一家小户人家的门口。这家人就说了，就这儿，就这儿就到了。周琦说，你去敲门去，叫那大夫出来。哎，这家人只得一言打门，这里边的老鸨子就出来了。这鸨娘一开门，这家人就说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有人要我们老爷看病呢。我说老爷没空，他不信，他把我逼着来了。这鸨娘一撩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咣啷把门又关上了。周琦站在后面啊，抢上一步，他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，在门上叮叮当当，咣咣咣咣，像擂鼓一样敲了一大阵，里面一点声息没有。周琦当时是心中大怒，在那个家人的后背上踢了一脚，咣的一下子，快滚，别在姑娘跟前在这惹气。这家人被他这一脚踢了个狗吃屎，这口里边唠唠叨叨的，爬起来，好好好好，你俩走，那我就走不就得了吗？你看刚才你一个就这么着，嘴里边叨叨念念的，他走了。周琦等他走远了，一纵身形，他跳进了院子，不走门了。到在院子当中一看呐，有一间房子，这纸窗户透出来了灯光。他轻轻的走过去，扶下身来，就听见屋子里边是两个男人说话的声音。周琦当时心里边很高兴啊，他担心的是到这儿，那大夫要是正跟那婊子睡觉，可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用手指蘸了唾沫，撕破了窗户纸的角，抚到这个眼里边往里边观瞧，就看房间里边是两个男子躺在一张睡榻上，俩人在那说话呢。其中一个男子身材粗壮，另一个呢是瘦长的身子，有一个妖艳的女子在给那个瘦子捶腿呢。周琦正想喝问哪一个是曹思鹏，你快出来，就见那个壮汉把手这么一挥，周琦一愣，看那个女的站起来了。这女的笑着说，哥俩又要什么商量害人的花样了啊？我告诉你们两个人呐，给儿孙积点德吧啊，回头别生出个没屁眼的小子来。那壮汉笑了笑，放你妈的臭屁，滚，走走走。这女子笑着走出来了，把门给带上了，转到内堂去了。周琦心想，感情这个女子大概就是那个小玫瑰，真不要脸。 不过呢，他的话呀，还说的是很在理的。就见那个壮汉拿了四个元宝出来，放到那桌子上，跟那个瘦子就说了：“曹老哥，这儿是200两银子，咱们是老交易，老价钱。”那瘦子一看，哎呦，哈，唐六爷，这几天大军过境，你六爷供应军粮，是不是又要发一笔大财了？周七一听，又喜又怒。喜的是那个唐李砒霜竟在此地，唐六爷吗？老太太说过，管他叫唐李砒霜，又管他叫唐果砒霜。没想到这个小子跟这个大夫是凑到一块儿来了。我不用上别地方找他去，在这儿就找着他了。怒的是呢，大军害得他吃了这么许多的苦头，原来这个人还帮着害人的大军办了不少的事儿。那个壮汉就说了：“哈哈，那些泥腿子刁钻的很呐，你以为他们能够乖乖的交粮吗？这几天我是东催西破，人都快累死了。”那瘦子一听，嘿嘿嘿，给您这两包药，您拿回去，有的您乐的。我告诉您啊，您可得记住了，这一包红纸包的给那娘们吃，用不上一顿饭的功夫，他保证人事不醒了，您爱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，这可用不着兄弟教了吧。啊，哈哈，这不用你教了，这不用你教了，我都会。这瘦子又说了：“告诉你，这包啊，这是黑纸包的，给那个男人，给他吃。你就说呀，给他治伤。这个药他吃了以后不久，保证他那个伤口就会流血而死。别人呢，只以为他是创口破裂，谁也疑心不到你身上。”你说兄弟这招棋怎么样？这壮汉一听，好好，高明高明。那哨子接着就说了：“我说六爷，您现在是人财两得呀，酬劳兄弟200两银子啊，嘿嘿，是不是少点吧？”啊，这壮汉一听，哎呀，曹老哥，咱们自己哥们儿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跟你说呀，就那个小娘们儿，相貌的确标致。她穿了一身男装，我都已经按捺不住了。后来瞧出来她是个女子扮的，嘿，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，人家不骂我唐六祖宗18代没及阴功吗？啊？那个男的真是没多少油水，只是他们两个人一路，我要了那词儿，总不能让那个男的再活着。这哨子说了：“你不是说他有一只金子打的笛子吗？就这只笛子要是金子打的，我琢磨着总得有几斤吧。”啊，那个壮汉一听，啊，那倒是，好了好了，你小子什么地方都算计到了，我再给你添50两。说着话又拿出来一只元宝来放在那儿的。这周琦在外边是越听越生气，嘡的一脚就踢开了房门，直接就进去了。那个壮汉叫了一声哎呦，他飞脚想踢他这握刀的手腕子，周琦呢单刀一翻，咔的一下子顺手把他这右脚就剁下来了，跟着一刀奔着他前心，噗的一声，这刀就捅进去了。这手腕子一摇一晃，这小子当时就没动静了，拿脚一蹬，他的身子蹭把刀拽出来了。这哨子在一旁当时就吓呆了，吓傻了，浑身力抖，牙齿互碰，咯咯作响。这周琦拔出刀来，在那死尸的衣服上蹭蹭蹭蹭了蹭血迹，左手抓住这瘦子胸口的衣服。我问你，你就是曹思鹏吗？那瘦子扑腾 跪地下了。哎，我说我姑娘姑奶奶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周琦说，谁要你的命？起来。这曹思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，双膝发软，站立不稳，又要跪下。周琦把这桌子上五个元宝还有两包药都放到自己的怀里了，揣起来了，冲着曹思鹏就说了，出去。曹思鹏不知他的用意呀，只得慢慢的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看，你想要让我上哪儿啊？走，开大门，他们这往外走，那老鸨子听见了，在里面就问，谁呀？曹思鹏不敢作声，周琦压着他，去牵了他自己的马，这曹思鹏啊感觉是自个儿骑着马来的。曹思鹏把自己这匹马解下来，裸着缰绳，刚要往前走，周琦过来，一把把他那个马缰绳抢夺在自己的手里，上马。这大夫马上搬鞍认镫上了马了，周琦呢，他不是骑着马来的吗？周琦自己也上了马。两个人骑着马就出了这个镇子，出来镇子，周琦把他那个马缰绳在手里裸着，把自己的马缰绳也带过来，两只缰绳拴在了一起，在他手里边攥着，他右手拿着这刀，瞧了瞧这曹思鹏，你是不是大夫？我是大夫。周琦说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叫一声，我就把你脑袋剁下来，听见没有？曹思鹏一听，不敢不敢。周琦一听，什么？你说我不敢？我不敢剁，那我现在就剁一个给你看看。说着拿着个刀就要往他这跟前揍。我这曹思鹏赶忙说，不，我说姑娘，不是我说姑娘不敢剁，是小的我不敢叫。周琦听到这儿扑哧一笑，把这刀还刀入鞘，心想，我还真不敢剁你这狗头，否则谁来给他治病啊？走吧。两匹马一块走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两个人已经来到那个老妇人的家中。下了马之后，这周琦走到了徐天红的屋子里头，走到了炕前，一看这徐天红啊，此时可是昏昏沉沉的，烛光下但见他满脸通红，大概是烧得很厉害。周琦一把这曹思鹏就揪过来了，过来，告诉你，我这位哥哥呀，他受了伤了，你快给他治好了。曹思鹏一听叫他给治病，哦，要让我给治病，大概就不能要我的命。哎，这心呐，多少放下点儿。瞧了瞧徐天红的脸色，给他号了号脉，把他肩上这个布条给解下来，看了看伤口，他摇了摇头，哎呀，这位爷现在是血气肾亏，虚火上冲啊。周琦说，谁跟你说这一套？你就快给他治好了，要是给他治不好，你别想离开这儿。曹思鹏说，好好，这个我得去镇子上拿药去，没药怎么能治病啊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徐天红已经镇定了一些了，听着他们两个人说话，周琦就说了，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？你要上镇子上拿药去，你到那拿药你还能回来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开药方子，我去给你拿药。曹思鹏一听无可奈何，赶忙说，那么就请姑娘你把纸笔拿来，我开个方子。一说拿纸笔，可是在这个贫家山野之居，哪儿来的纸笔呀？周琦四周学嘛，也没有笔也没有纸。周琦当时可真就着了急了， 这个时候曹思鹏一看，心里边觉得有机可乘，接着就说了，这位爷的病啊，这可不能耽误，要是耽误了，这可有性命之忧啊。您呐，干脆还是让我回镇子取药，这是最好了。您放心，我去取了药，保证能回来。这个时候躺在炕上的徐天红就说了，妹妹，你拿一条细柴火点着了，烧成炭，让它写在粗纸上就行了，再不然呢，就写在那木板子上也成。他一说这话，周琦当时很高兴，心想，嘿，别说这个五诸葛，毕竟还是五诸葛，你瞧他这主意就是多，马上就依照他的言语，用一个柴火棍烧了一条炭。其实不是说烧成了炭呢，这柴火棍点着了之后，把这火一吹灭了，头上不就有炭灰吗？找老婆婆要张纸，这老婆婆往哪儿找纸去？那个时候的农村生活那么艰苦，这个老婆婆最后想起来了，她拜菩萨，拜菩萨得烧那黄表纸，她把这黄表纸找出来了。周琦用这个东西摆在了曹思鹏这大夫的跟前，开方子，开。这大夫拿着这棍儿往这黄表纸上就写，大夫心想啊，我干了一辈子大夫了，还没拿这样的笔这样的纸开过药方子呢，写吧。这一个方子写完了，周琦呢把这药方子接过来瞧了瞧，看写的还挺清楚，接着就让老太太找了一根草绳子，这家里穷的连麻绳都没有，找了条草绳子，把他两只手，就大夫这两只手反剪绑住，把他的这俩脚呢也给捆上了，放在炕边上，再把徐天红那单刀放在徐天红的枕头边上。他对老太太就说了，老人家，我跟您说啊，我到那镇上我去买药去，这狗大夫要是想跑，你就告诉我哥哥，让我哥哥先把他杀了。你别看我哥哥现在发着烧有病，要杀你这样的，杀个四五个不成事儿。大夫说好，我知道，我不跑，我不跑。周琦拿着大夫开的这方子，又骑着马到了镇子上，找到了药材店，叫开了门，配了十多味药，总共呢是一两三千银子。这一两三千银子，他往兜里边一摸，刚才取来的五个元宝留到老婆婆家里面那桌子上了，匆忙之中啊没把钱带出来。周琦心想，这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周琦就跟他说了，多少钱？一两三千。周琦说好，一两三千不贵，就是嘛，咱这是货真价实，写在账上吧。啊，这药铺的伙计一听，怎么写账上？您哪儿的？周琦说，我是走道的。您走道的？您走道的买药让我们写账上啊？您是谁呀？我们往哪儿要这账去啊？周琦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有赊一赊，回来我就给你钱。这店里伙计一听的就急了，哎，我说姑娘，这可不行啊，您不是本地人，我们这个药店呐，小本买卖，咱概不赊欠。周琦当时一听，柳眉倒竖，我告诉你，这药算是我借的，行不行？将来你也会生病的，我拿来还你。店伙计一听，这我跟您说啊，您这药可都是治刀伤的药，小的我们咱也不跟人打架，那我们干嘛要刀伤药啊？啊，就是我们有病头疼脑热的，也吃不着这样的药啊。周琦说，你不会给刀伤了吗？ 啊，那我没事，我让刀伤着干嘛？啊，周琦唰的一声把单刀抽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就砍你一刀，我看你受不受伤。店伙计一看，这姑娘柳眉倒竖，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在她眼前这么一晃，当时这店伙计俩腿一软，咕噔坐那儿了。其中有一个滋溜钻在柜台底下去了。周琦是富家小姐，她跟骆冰不一样啊，今天这叫强奢硬借，实在是出于无奈啊，也是生平第一次。他自个儿心里边也觉得，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啊？他一看这两个伙计都不言语，都坐在那儿了，周琦伸手把这药包子提溜着转身出来，搬杆上马。这个时候天色渐亮，一看街上有些巡勇来往的巡查，大概是这个糖果砒霜被杀的事已经被他们发觉了。周琦一带马躲在墙角这个地方，等着巡查队伍过去了，这才放马奔驰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回到老太太这个家里边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他赶忙的跟老太太合力把这个药煎好喽，盛在一只粗碗里，把这个药碗端着来到了徐天红的炕边。徐天红呢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为什么？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夫，他得看着，所以呢他始终处于半睡眠状态。这周琦把徐天红一推，徐天红马上把眼睁开了。徐天红一看周琦满脸的汗水，还带着草灰，这头发上又是柴火又是草，想得到啊，他呀这是为我熬药折腾的，这个富家大小姐大概没做过这样的事儿啊。他有打心里边有一种感激之情。徐天红赶忙就坐起来了，把这碗接过来，他一转念，把这个药碗就递到了曹思鹏的口边。哎，你先喝两口。